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36章。上礼拜所读的35章是在雅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圣经。我们看见雅各被改名成为以色列，并且开始活出以色列的实际。他在那一章中立了他人生中的第四根柱子，那就是拉结的墓碑。拉结是他天然中所拣选的妻子，他一生钟爱拉结，也爱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然而在神主宰的权柄在他身边雅敏的时候，他因难产而死。在这一件事情上，他完全认识了神的旨意，因此他立了人生中的第四根柱子作为一个见证，见证从今天开始他天然的拣选不再有了。同时在35章，他第二次重回伯特利，在那里他真正认识原来神是 El Bethel， 神是神家的神。神不只看重我们一个人一个人蒙恩得救来跟随神，神要的是他能够在地上有一个合适的彰显，而这个彰显的实际就在神的家中。当雅各认识神是神的家的神，因此不只是他自己跟随神，他有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生命的成长以及变化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神是神的家的神。因此圣经关于雅各的记载基本上到了35章已经结束了，之后呢就是以色列的记载，说出雅各不再有他天然的拣选，他愿意把他自己交在他的儿子们的手中。当然他的儿子们没有他老练，没有他成熟，没有他属灵的判断，但是以后的章节我们会看见以色列就是不再有自己天然拣选的雅各怎么样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神在他身上一步一步的借着他的儿子们继续来变化他，一直到创世纪的末了，我们看到的以色列是一个发光的以色列，是一个伸手祝福的以色列，是一个能够说出神心意话语的以色列。而这些事情发生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交通，也就是教会生活的实际，就是一直在与神的交通中。在35章快末了的时候，雅各来到了希伯伦，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这时候他最少与他的父亲以撒同住了12年，因为以撒过世的时候雅各120岁，而他的儿子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的时候雅各是108岁，那时他们住在希伯伦。在35章的最后一节，圣经也埋了一个非常好的伏笔，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2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所以很可能在雅各和他父亲以撒同住的那12年当中，最后那一段时间以扫也回到了希伯伦，因此他们父子3人应该同住了一段时间。在雅各和以扫埋了以撒之后，又来到36章。36章圣经基本上是记载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他们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没有记，是一种非常简洁的家谱的记载方式，主要把一些名字告诉我们，而我们会发觉其中有很多名字将来都是以色列人的难处。因此36章也是为后来的摩西五经，甚至于到四世纪列王记的时候，有一些民族一直成为以色列人的难处， 他们的来源是来自以扫的后代。36章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这名字是他出生的时候父母给他取的，在25章25节，那时候利百加怀了双胞胎。25节，先产的身体通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所以以扫的意思就是有毛 hairy， 这是根据他天生而有的情形，他的天然是强壮的，他的天然是多毛。36章一节说以扫就是以东，以东又怎么来的呢？在25章29节到34节那里记载，以扫喜欢打猎，出去打猎回来之后他累昏了，正好那时候雅各在熬红豆汤。30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 red。 以扫被称为以东，就是记载他为着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而这件事不仅成为以扫一生的标签，也成为他的后代的记号，因为从以扫产生了以东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以扫轻看他长子名分这一件事，不仅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于影响了他的后代们，世世代代都记载着他们是以东人，他们是轻看神长子名分的人，甚至为着一碗红豆汤可以出卖他们长子的名分。我们继续来读第二节，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以扫娶了两个迦南人的女子为妻，一个是赫人亚大，另外一个是西魏人阿合利巴玛。他这两个迦南女子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非常的忧患。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15章记载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那件事情之后，在得地为业的这件事情上亚伯拉罕信不来，因此神亲自来与亚伯拉罕立约，并且让他沉沉的睡去。在一个惊人的大黑暗中，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寄居在别人之地，并且要被别人苦待400年。15章16节，到了第四代他们才要回到迦南地。为什么需要等待第四代呢？神也告诉亚伯拉罕原因，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虽然把美地已经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在时间上必须要400年后，等到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他们的罪孽满盈了，神会差亚伯拉罕的后裔们回到美地，然后把当地所住的居民全部赶出去。在15章19节到21节就记载的迦南十族，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亚伯拉罕要为以撒找妻子，就回到他的本地本族巴旦亚兰那里，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与迦南地的人联姻。迦南地的人预表当时的世界，一旦你与世界联姻，你就没有办法与世界分别出来，就没有办法把世界赶出去。然而以扫他不仅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还因为肉体冲动就娶了两个迦南女子为妻，一个是亚大，一个是阿合利巴玛。后来因为看见他的父母似乎不喜欢迦南女子，他去找了以斯玛利，记载在36章第3节，又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抹。所以以扫就娶了三个妻子，两个迦南女子，一个是以斯玛利的女儿。第4节，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抹生了刘耳，阿合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以斯玛利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那是亚伯拉罕 凭着肉体从侍女夏甲所生的儿子，不是照着应许生的，因此也不能承受产业。在罗马书九章六节七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多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是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同样的，从以撒生的也不都是蒙应许的后裔。在罗马书九章十节到十三节特别记载了这件事情。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和以扫虽然是双胞胎，虽然两个都长在以撒的家里，两个都从以撒的生活中看到以撒怎么样继承了亚伯拉罕的福分，然而两个走的路却完全不一样。在罗马书这里强调的是神主宰的权柄，对于神主宰的权柄，我们的认识经常是不准确的。我真正认识什么叫做神主宰的权柄，罗马书第九章是非常好的经文。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描述的非常清楚，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似乎是指着雅各和以扫说的，两个生下来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因此把雅各做成贵重的器皿，把以扫做成卑贱的器皿。雅各因为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因此他要在神手中被制作，一生中必须立四根柱子，直到最后见证他不再有天然的拣选。神在他身上一直做倒空的工作，他的天然的成分慢慢的减少，而属神的成分、属灵的成分、神圣的生命在他身上逐渐的重组，最终把他建构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而对于那卑贱的器皿呢，保罗在二十二节这么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保罗的记载跟我们的想象逻辑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以扫是那卑贱的器皿，本来就是要遭受毁灭的，结果神在他主宰的权柄不是把它打碎，反而是多多忍耐宽容。为什么多多忍耐宽容呢？就是让他有机会可以悔改，虽然在神的全知中知道他不会悔改，然而神还是给他时间，神还是给他机会，多多忍耐宽容。神对那生下来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都是有如此的恩典和怜悯，更何况对那贵重的器皿。二十三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因此神所爱的他就管教。雅各是神所爱的，因此他在地上的一生就是非常的劳苦，许多的患难，神把他身上不讨神喜悦的品格一个一个的拆毁，并且把神那荣耀的生命倾倒在雅各的身上，最终在他的生命中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制作成为那贵重的器皿。因此我们就必须走雅各一生成圣的道路，而不像以扫一样过一个与世界联合的生活。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愿意让你神圣的生命在我身上来制作成长，最终我的生活能够彰显你的荣耀。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